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看见就是特别在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支号角吹响的时候，就像我们介绍了有七位人物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啊，我们先看到五位，包括其中的妇人，他就是象征着以色列国。大红龙呢，象征什么呢？就象征着魔鬼撒旦。那么我们又看到妇人的孩子，这个孩子是象征什么？就象征着基督。后来我们又看到天使长米迦勒，那么又看到以色列渔民，以色列渔民象征着什么呢？就是所指的144,000受印的人，这些人144,000人，他们都要经过大灾难的难关。那么现在我们看启示录13章，就出现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呢很特别，一个是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么他是人哦，虽然是从海中出来的兽，他是人，代表着政治的霸权，政治的势力。另外一个兽是从地当中上来的，一个从海中，一个从地上所出来的，这个兽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宗教的独裁者，宗教领袖。那么这两个人物上场了，就是说明这个属灵的征战大战要正式开打了。那么这里我让听众朋友，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看到光明的一面，看到黑暗的一面，光明跟黑暗是彼此对立的。我们也看到神，光明的神与撒旦之间也是对立的，要大战。所以在大灾难时期，越靠近末世的时候，这场战争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要警醒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按照翻译啊，原文的翻译，这两个兽是指什么？这两个兽都是指那个野兽啊，不是一般的，这两个兽是野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兽，特别是这个野兽一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呢？就表示这个征战带来的伤害非常的激烈，非常痛苦啊。这两个兽，野兽的身份，那么很多的圣经学者看法都不一样啊。我这是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有一些人认为，第一个兽它是指那个人，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指历史上最后的类似罗马帝国的啊一个国家，这个兽。那有人说这个第二个兽就是指什么？就指这个大罪人啊，就是有的是指罗马帝国，有的是这个兽是应该它就是指那个大罪人。那还有一些人啊认为第一个兽出现，它只是什么？只是好像是约翰啊，是耶稣的先锋。那么第一个兽出现，它只是什么呢？只是另外一个兽，它是一个先锋，就像是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就是那个兽啊，就一个先出现，就另外一个出现。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不管是这个先锋也好啊，这个兽也好，君王跟这个国家它是一体的啊。所以记得听众朋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独裁的国家啊，一个独裁者出现，他的国家，那么这个王跟这个国家它是一体分不开的。那么看来我们读启示的时候啊，第一个兽就像什么呢？就像敌基督。这个敌基督他是什么呢？这个敌基督是想什么呀？他想做王，他想恢复罗马帝国的，恢复罗马，他想做一个统治者。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第16章的时候啊，就看到啊，看到这个兽的座位啊，等于兽他坐宝座。所以启示录16章第10节说到这个兽的座位啊，说它是一个很高位的，因此确定这个兽就是指这个一个独裁者，他坐在一个宝座上。那么如果他不是属于一个帝国的话， 他就不能够是一个兽的，因为兽啊，它是指一个帝国有大权柄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兽，第二个兽啊，指认到这个第二个兽，这个身份就比较容易的。那么这个兽，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指认这个第二个兽的身份是什么呢？它就是指一个人。那包括说这个人可能是指假先知，或者指他是一个宗教领袖。所以第一个兽可以讲是政治领袖，然后第二个兽呢，就是指那些假先知啊，或者靠着宗教名义这些宗教领袖，他会这个第二个兽会带领人去拜这个第一个兽，他就是一个假基督，不是一个真基督。那有人对这个敌基督做怎么解释呢？有人对这个敌基督的解释，他认为所谓敌基督就是凡是否定了耶稣啊，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就是敌基督。敌基督有人这样说，不是真正指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如果有这个心态，有这个心态，也就是说敌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一种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导。所以敌基督不是讲一个真的人，敌基督乃是讲那些违背圣经真理的，这个就是叫做敌基督啊，就是违背圣经真理的。这个他不是指人，就是凡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那个就是叫做敌基督。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敌基督这个敌有两种的用法。第一个意思，这个敌基督，敌是对立的意思啊，就对敌的意思，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它不但是对立，它是取代的，取代的。所以圣经就把这个敌基督这个用法都包含进去了。一个就是它的取代，它是对跟基督对立，跟真神站在对立的地位。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取代的，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真理，就是等于变成取代的真理，或者取代了神的地位，都可以用这个敌啊这个意思做解释。那这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么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跟约翰二书都提到敌基督。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要给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以前读过约翰一书、约翰二书，里面就提到敌基督这三个字，很特别，因为只有约翰他这样的称呼敌基督。那么这里使徒约翰，约翰一书二书里面呢，就看到这个敌基督他有两个特征。这个敌基督为什么叫他敌基督？他的特征是什么呢？他就是与基督作对的，站在基督的另外一面。但是敌基督他也另外有一个，不但是与基督作对，他也会模仿基督啊。所以有两个意思，所以有两个特征。一个敌基督他就是跟基督对立，另外一个意思呢，敌基督他却什么模仿，让你看不出来他模仿基督，我们以为他是真正的基督，模仿基督。所以敌基督，听众朋友注意，他有两个特性，一个是与基督对敌，另外一个他就模仿基督。那现在我们要引用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这样说，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这样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啊，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的。这些经文警惕基督徒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的。使徒约翰在两千多年前他就说，在他那个时代也是这样说，已经末时了。因此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末时啊，已经过了好久了，过了好久了，已经等待了很久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特别注意，使徒约翰不但说到敌基督要来，而且说明了在他那个年代已经看见敌基督在约翰使徒约翰的时代已经出现了。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说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谁是敌基督，怎么能够分辨呢？分辨敌基督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听众朋友，我们要怎么来辨识敌基督呢？约翰一书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注意，敌基督乃是否定了耶稣的神性，就是不认耶稣基督是神，是与耶稣基督作对的，那么也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说得很清楚， 我们可以了解有关于敌基督的真相是什么。听众朋友，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三节啊，注意这个经文怎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听众朋友，以上约翰一书第四章一节三节这两节经文啊，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可以分辨敌基督。那么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一本书刊，只要里面是否定了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可以下结论说那个就是敌基督。再举个例子说，在好多年前啊，有一个歌剧啊，一个歌剧流行摇滚歌剧啊，摇滚乐的歌剧啊，叫做万世巨星。那么他们的内容一看就知道了，就是敌基督，把耶稣形容成一个万世的一个明星，万世巨星就是敌基督。因为他所描述的摇滚乐这个剧，万世巨星这个剧跟圣经的耶稣基督完全是唱反调的。今天同样一样，任何传道人他在讲台上他否定了耶稣基督是神，这个人就是敌基督，因为他是跟耶稣基督对立啊，没有高举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时候听众朋友很容易分辨。那么约翰二书第七节啊，约翰一书我们先翻译约翰二书第七节也说明了，约翰二书第七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所以听众朋友，这样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敌基督根本他就是一个撒谎的，他是也会假装冒充他自己是基督，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已经说过，对我们做过警告，他说将来有好些冒我名来的说我是基督，你们要查验这些人，因为并非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要防备异端，要防备，小心防备异端。那么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一个态度，要查验，要读圣经，借着圣经做标准，查验这些灵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参加的啊一个小组啊，或者一个团契，或者这个团契啊这个小组啊很吸引你，要小心哦，要分辨这个是不是一个异端，你要查验他们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合乎耶稣基督的教训。有时我们会不小心，我们所跟随的人，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还是跟随假基督的，就要分辨，要记得。今天很容易啊，我们基督徒不要上当，要有智慧。有些人他是假基督，他不是真正的圣徒，但是他自称是圣徒，可能他是这个假基督。那马太福音24章24节更讲得更清楚了，主耶稣在橄榄山讲道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24节已经警告了他的门徒要谨防敌基督。那么怎么说呢？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把它记起来非常清楚，假基督假先知他们会做什么呢？也能够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听众朋友，假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们会行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我现在因为我们探讨启示录，启示录第二个兽看起来就是神通广大的，可是他却是敌基督的化身，他就是敌基督。所以第一个兽啊，我们可以说简单的做结论说，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兽可能是在政治上的，他是一个敌基督。那么第二个兽是什么呢？是信仰上宗教上的敌基督撒旦，因为他不能够把两个角色放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兽代表是不同的人，但是都是抵挡基督 敌基督。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注意十三章第一节说从海中上来的兽，那么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十三章第一节启示录，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土，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头七角，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啊，这个从兽从海中上来哈，它有十角七头，这个还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是使徒约翰所看见的。看见什么呢？这个龙到底是谁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十二章所看到的，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撒旦。所以启示录十三章一节的下半怎么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是谁？听众朋友，我们问一个问题，说是谁把这个兽啊从海中带上来的？是谁呢？当然是就是魔鬼撒旦。所以圣经上每次提到这个海，这个海有时就是形容，就是世上的万国，可以用海来形容，也可以把形容是人类，就像大海一样。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一节下半怎么说呢？有十角，十个角，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个就很明显了，这个兽长相看起来实在是太丑陋了，也很恐怖。如果你晚上走在路上，或者我走在路上看见它，会给它吓坏的。所以我们知道撒旦这个龙，它站在海边的沙滩上，就是它把兽从海中带上来，然后它借由这个兽，它来管控这个兽，指使这个兽，这是魔鬼撒旦的一个杰作。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兽它是有人的形状，但是这个兽它有能力再统合罗马帝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神就是这一刻神就暂时松手，他将地上的权柄就让撒旦暂时让给他。为什么呢？神要让撒旦知道他已经是神的手下败将，这很重要。神是暂时让撒旦为非作歹，因为撒旦他要明白撒旦已经是神的手下败将，免得这个撒旦他将来啊，他会，或者我们就这样猜想，免得撒旦将来他落在硫磺火湖当中的时候，他埋怨神说你没有给我悔改的机会。神也包括给撒旦魔鬼悔改的机会，免得到时候撒旦已经落入硫磺火湖当中，他埋怨神说神啊，你没有给我悔改的机会。所以这里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让撒旦放任他，给他一个机会，好让撒旦将来他没有借口，没有理由来抱怨。那么所以听众朋友，因此我们要认识启示录啊，所以我们这里再强调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要先认识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呢，跟启示录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这里提到这个兽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述的那个大兽看起来很相似。听众朋友，你自己可以去对照一下，第四个大兽就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了，就说第四个大兽他要掌权一段时间，这个大兽兴起的时候啊，他就会有七头十角，就讲到这个大兽。所以我认为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他一定会参考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他都看着都会明白的。使徒约翰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啊，他会发现说但以理书当中所说的预言呢、大部分已经应验了。但以理之前所说的这个三个兽是指什么呢？这三个兽，但以理书里面提到有四个兽，前面三个兽是指什么呢？就指巴比伦啊，是狮子；马代波斯是指那个熊；希腊啊，马其顿是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到了使徒约翰的时代，这三个兽但以理所预言的已经应验了。所以使徒约翰他所看重是什么？就是第四个兽，这个兽四个兽，第四个兽以及那个小角啊，那个小角上第四个兽是指谁呢？就是先后来先兴起的罗马帝国就出现了。所以约翰啊，他活在旧的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使徒约翰他已经被当时的罗马皇帝放逐到的拔摩岛，在那里他都写这个启示录，所以在约翰那个时代， 罗马帝国它已经慢慢的快要败亡了，已经败落了。所以使徒约翰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就看到是先知但以理那个时候没有看见啊，看见的事情，但是约翰看到了。那么之前但以理他所说预言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罗马帝国已经渐渐的败落了。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重点，从启示录的重点当中跟在看读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小角，那么我们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啊，就慢慢更明白。我们看到这个小角就是什么，就是从海中上来这个兽。因为在使徒约翰的预言当中，这个兽就说了，特别提到这个兽，注意这个兽啊将要复兴恢复罗马帝国，要兴起一个新的罗马帝国的主导权。所以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小角里面所提到这个小角啊，跟启示录十三章啊看起来是这个兽啊非常的类似。所以我们懂得读过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么跟启示录十三章做一个对比啊，我们就会更明白这个末世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再回到啊这个主题，这么这个兽启示录十三章这个兽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敌基督，他是一个大罪人，就是也指敌基督。那么他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真正的独裁者啊，政治的独裁者。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最后一节经文就印证了这个观点。所以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第十八节的时候怎么说的，我先念这个经文啊。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第十八节最后一节经文这样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这些经文也不好解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末世就是有一个称霸世界的一个独裁者，它的数目是什么呢？它是666，就是讲到这个兽。所以我们刚才读啊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再回到那个啊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大灾难时期罗马帝国兴起了新的罗马帝国，要分成十个区块，这个十角它有十个角，就是这不同的十个王来统治这个罗马帝国的十个不同的区块。在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怎么说呢？十七章十二节以后我们再解释，就印证了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啊所说的这个数目字666啊，就是印证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就证实了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也知道但以理书预言当中这个小角，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他先啊这个看起来这个预言中那个小角首先就打倒的那个十王当中的三个王，然后他自己啊就驾临在其余的七个王之上啊，成为世界的独裁者。这个七头是指什么呢？啊，听我们问一个这个题目，这个七头怎么解释的？那按照启示录十七章九十两节的解释，这个七头可能就是指这个七个王啊，这个七个王。那么经文是根据年代的先后次序做个编排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帝国当中啊，有些皇帝，有人认为说，那么这个七头就是代表罗马帝国它不同的政治的体制，这是都不同的观点。那么有人说这个七头是代表这个古罗马帝国啊，古代七个亵渎神的大国。那么这个七头，有人这是这样的解说，这个也有道理。代表什么呢？七个亵渎神的大国，包括什么？包括罗马帝国、希腊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加勒底帝国、埃及跟亚述帝国。那么这七个都是兽啊来做代表。那么当然，一个比较我认为比较可信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这个七头就是，我认为按照我的解释，就是这个七头就是什么？就是大红龙的这个七头。这个七头是就是指这个大红龙出现了的七头。七头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大红龙它是很有智慧的。那么为什么它有智慧呢？因为撒旦就把这个智慧，把这个智慧的能量给这个大罪人，给这个敌基督。那么他是最末后的一个独裁者。当然以上我所说的哈，我个人不敢下这个武断的定论。那么但呢，总而言之，听众朋友，让我们知道这七个头那么可以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人末世的人亵渎神的罪。那么所以有位圣经学者他说得很好啊，是说这个七个头都是代表什么？人犯了亵渎神的罪。 从一个人对神的态度，他看他怎么样亵渎神，看出这个人是亵渎神的。第一个，他怎么样亵渎神？有位圣经学家说，第一个，他把自己看成，把自己当成神，他以为他自己跟神是同等的，那么就是要取代了神的地位啊！这是第一个亵渎神的，亵渎神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他就是污蔑神的名，藐视神的名啊！所以我们知道，从古罗马帝国，他们就犯了这种亵渎神的罪。那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啊，也是犯了这样的罪，看自己跟神是同等的。那么说，当时罗马皇帝要百姓膜拜罗马皇帝，要把自己当成神。那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是亵渎圣灵，也是犯了很大的罪，所以都是所谓都是犯了亵渎神的罪。所以这个兽很明显的两种罪都犯的，就是他们怎么样犯什么罪呢？我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把自己当成跟神同等的，抢夺了神的地位。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藐视神的名啊，藐视神的名，亵渎圣灵的罪。所以这个两个罪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的。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最后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欢迎你来回答：亵渎圣灵的罪是什么？谁是亵渎圣灵的人？欢迎你来分享你个人的看法。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